敬虔的丈夫如何带领家庭的属灵方向？合乎圣经的带领包括什么？做仆人和做带领人有什么关系？一个敬虔的丈夫如何在灵性上牧养他的妻子和家人？这在实践中是怎样的？在本次课中，我们将研究圣经如何具体教导敬虔的丈夫带领自己的家庭。在本次课中，我们将考虑丈夫作为仆人和牧人的角色，以及他带领家庭敬拜的责任。想想一个忠心的牧人和他的群羊之间重要的关系，他负责带领羊群到郁郁葱葱的草场进食，到水源处解渴。当风暴来临时，他引导羊群去躲避，他保护他们免受掠夺者的杀伤。他的带领、保护和供应对羊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忠心的牧人，羊群会怎样呢？他们会分散开来，容易遭受各样的危险。那么，丈夫作为妻子的属灵牧人，具有同样的目标，就是带领、引导、保护和供应妻子。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丈夫们需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正如我们在诗篇第23篇中所唱的那样，主是他子民的好牧人。在上一课中，我们提到丈夫的属灵带领会塑造一个家庭的属灵方向，换句话说，他的角色直接影响着妻子和家庭的幸福。那么，合乎圣经的带领人包括什么？做仆人与做领袖有什么关系？更具体的说，一个敬虔的丈夫如何在灵性上牧养他的妻子和家庭？这在实践中又是怎样的呢？在本次课中，我们将学习圣经如何教导敬虔的丈夫做家庭的带领人，还会考虑丈夫作为仆人和牧人的角色，以及他带领家庭敬拜的责任。因此，丈夫的角色之一是带领人。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男人所面临的潜在障碍，这些障碍有时会妨碍他们带领自己的家庭。例如，一个障碍是恐惧和不安，毕竟丈夫的领导力是脆弱的，他有时也会引起对失败的恐惧。但是你也要知道，勇敢并不意味着毫无恐惧，而是即使感到害怕，仍然要尽职尽责。治愈恐惧的方法就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18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你也会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7节中找到类似的话。所以，爱是应对和解决恐惧的关键部分。爱基督，愿意讨他的喜悦，当然就愿意爱自己的妻子，而越爱妻子，就越容易克服这种恐惧。正如箴言第31章11到12节所教导我们的，妻子可以在这方面帮助丈夫，使丈夫可以很安全地信任他们。丈夫做带领的另一个障碍是懒惰。箴言书里有很多关于懒惰的内容，我们在这里必须进行一些区分，因为我们经常以为懒惰就是什么都不做，但其实懒惰可以伪装成忙碌，而忙碌不等于勤奋。问题是，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中，你是被正确的所驱动，还是被有趣的所驱动？换句话说，你是被有原则的责任所驱使，还是被快乐的事情所驱使？懒惰是没有按照指派给我们的原则性的责任去做。所以，你可能会做许多事，但那并不是上帝真正呼召我们去关注的事。懒惰不仅不去落实这些责任，还会充满各种借口。请查看箴言第22章13节。 做一个带领人当然是辛苦的工作，能力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任何懒惰的试探所产生的障碍必须要解决。第三个障碍是自私和骄傲。从基督主动拯救他的心腹可以看出他的领导能力，换句话说，他的重点和追求是为他的心腹带来祝福。所以对那些被托付给他的家人们，丈夫要运作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在身体上和属灵上供应他们。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他人为中心的。我们做带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被我们带领的人的益处。第四，也是最后一个丈夫们会经常遇上的障碍或壁垒，就是灰心。当一个人变得灰心丧气时，会发生什么？是的，他会失去动力，失去精力，就想忽略眼前的事情。加拉太书第六章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你从农民那里可以明白这个画面，如果他们不在春天撒种，那么秋天来临时，他们将没有任何收获，因此必须继续撒种。丈夫们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学会后退一步，纵览全局，要认识到即使各个方面挣扎和困难使我们灰心丧气，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要继续在爱和服侍中撒种，知道主会为着他的荣耀带来收成。丈夫做带领的另一个方面还包括在家中带头做仆人。如今这两件事常常被看为彼此对立的，做带领是一回事儿，做仆人是另一回事儿。很多人认为他们是不相容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并非不相容，因为我们可以看看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发现什么呢？我们发现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最伟大最荣耀的领袖，但我们发现他在服侍他的新娘，服侍他的教会。圣经中有一个美好的例子，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四节及以下的经文。门徒的主拿起盆和毛巾，让门徒们坐下来，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为他们洗脚。如果你知道圣经和与之相关的历史，你就该知道，在古代给一个人洗脚是最低贱的事情之一。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让奴隶给别人洗脚。然而，主耶稣基督却在这里拿起盆和毛巾，服侍他的子民或他的心腹。最后，耶稣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当我们把这些应用到自己家中的时候，我们发现丈夫作为带领的角色，其实是要蒙召服侍人。上帝给予丈夫们权柄去保护和服侍人。你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其他关于权柄的类似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民事裁判官。民事裁判官要成为百姓的仆人，而不是百姓的救世主。罗马书第十三章说，做官的是仆人，是上帝的差役。上帝不是让他们利用权柄聚敛权力，不是让他们积攒威望获取钱财。他们的地位不是让他们榨取百姓的利益，抢夺百姓的东西，而是为了照顾和服务他人，使他人受益。另一个例子是教会的长老。长老们蒙召是去服侍会众，而不是去辖制人。这就是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三节中提到的话。彼得对长老们说， 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如果你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七节，可以看得到教会成员顺服长老的责任。但是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目的，长老的责任是为百姓的灵魂守望，必须为他们向上帝交账。换句话说，长老的整个目的就是为了百姓的益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提出，如果会众没有使长老交账的时候快乐，不致忧愁，那就与你们无益了。这些平行的例子应用到家庭中，就是提醒丈夫要服侍他的妻子和家庭。丈夫也被赋予了一个领袖的职位，使托付给他照料的人得着益处。另外，请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和二十八节的话。所以，合乎圣经的权柄和我们所说的独裁之间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合乎圣经的权柄，另一个是不按照圣经使用权柄或者专制。这两者是可以区分的。独裁首先是利己的，不关心手下的人。你可以在圣经不同的地方看到这一点，例如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五节那一段。不按照圣经使用权柄或专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它超出了圣经中的规定。拥有权柄的人开始掌握上帝从未赋予他们的责任，那就是滥用权柄。所以必须要有所区分，毕竟丈夫也是在权柄之下的人，他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所以他不能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事，不能自由地按他想要的方式去考虑，也不能自由地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丈夫是主的仆人，因此他要在照顾妻子的过程中履行主的旨意和愿望。丈夫作为仆人是家庭的管理者，或者说是家庭的管家。这样的权柄意味着丈夫对家里的一切承担最终的责任。请注意，在亚当夏娃犯罪后，上帝来到园子中，他做了什么？他马上去找亚当，并对他说，你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亚当是头，亚当最终要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有了权柄，就有了责任。在一个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最终都是他的责任。很多人会把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的那段经文写出来，挂在墙上反复思想。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为什么约书亚能这样说？约书亚不只是作为一个人在为自己说话，他是说，作为一个担负责任的人，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我要确保的事。这意味着家里所有的决定最终都是丈夫的责任，尽管他可以从其他方面获得建议和意见，但他最终要为这些决定负责，而这些决定要按照上帝自己的旨意来做。就像圣经所说的，要努力让自己的家服侍主。第三，这种带领也包括属灵的牧养。丈夫不仅是仆人，也是灵性的牧人。丈夫要牧养妻子，这就是我们回到本课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丈夫如何成为妻子灵性的牧人？这样的牧人角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吧，丈夫应该是妻子的教师和灵性导师。你还记得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经文吗？妻子如果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丈夫自己必须殷勤地学习上帝的话语，才能指导妻子。 这并不是说丈夫什么都知道，而是说他必须要学习。他可以学习圣经，阅读好的文学作品，与牧师交谈请教，用这些方式来装备自己，才能很好地指导自己的妻子。想想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这只有通过时间和努力才能实现，不是一件会自动发生的事情。如果丈夫需要时间和努力才能成为一个学生，那时间从哪里来呢？也就是说，你要花更少的时间在其他的事情上，也许是你的爱好，而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阅读神学、研读经文、听道等事情上。丈夫有义务细致深入地了解他的妻子，这包括了解妻子的灵性挣扎，这意味着了解他陷入的罪，或给他带来最大困扰的罪，或他最容易挣扎的罪。这意味着丈夫必须知道妻子对福音的理解，或他作为基督徒的成熟程度。这意味着丈夫也需要知道妻子面对的其他软弱。如果丈夫不先了解他的妻子，怎么能牧养他呢？回想一下那个牧人和羊的形象，牧羊人必须知道羊需要什么，他需要水吗？他需要更多的草吗？牧羊人要知道羊的弱点，在什么情况下他会害怕甚至走丢。他要研究并了解每一只羊，了解他们的优缺点。这体现在丈夫服侍妻子上，就是要积极主动地去发现这些东西。他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哪些罪最困扰他？他目前正在解决哪些方面的属灵成长问题？你是否确保他有足够的时间与主耶稣基督相交？也许他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已经被拉扯到其他不同的方向。想想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中告诉我们的，耶稣来到玛利亚和马大的家里，马大正忙于许多事情。这也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有许多责任。玛利亚则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当马大有一点责备玛利亚的时候，主告诉他，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丈夫需要照顾和牧养自己的妻子，虽然他们有许多正当的责任，但是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专注力与主相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丈夫要借着道把妻子洗净，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的话。这可以包括和妻子一起阅读和学习圣经，一起背诵经文，再帮助他将经文应用到他自己的生活和环境中。但丈夫有责任用真道的水洗净妻子。丈夫要珍爱妻子，保护她，不仅要保护她的身体，还要保护她免受各种危险。例如，保护她不受错误神学的影响，这比身体上的伤害更危险。也许丈夫还要保护妻子不受那些没有灵性的坏朋友的影响。有时他需要保护她不要去承担假想的错误责任，实际上他并不应该去关注的，或者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丈夫可以保护妻子免受不良习惯的影响，当然也可以保护她远离危险的地方，甚至有时候可以是保护她免受其他人，例如大家族带来的压力。这就是丈夫牧养妻子的工作。当然，丈夫最终要为妻子顺服的生命负责。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家里牧养妻子和家庭，是在教会牧养上帝子民的前提。 所以当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中论到男人在教会中担任长老职务的资格时，他实际上提出了这个观点。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五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在家中做带领人，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中做带领人的前提。牧养妻子和家庭的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家庭敬拜。家庭敬拜对于一个基督徒家庭来说是必须的。父亲有责任殷勤地教导家人走耶和华的道路，这就是申命记第六章六节及以下的话，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由于优先的事是你优先去做的事，而不是优先说的话，所以你要将家庭敬拜的日程固定好，不要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将家庭敬拜安排在固定的时间，你想确保这是优先事项，就要实际地完成它。可以把家庭敬拜和吃饭时间联系在一起，那样会有帮助。可以在早晨同一时间同一个地方聚集，然后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也可以是睡觉前在床前一起聚集，还可以是早餐或晚餐或其他时候，但你一定要确保家庭敬拜能够进行。规定好时间才可以确保丈夫能够牧养自己的家庭。我建议设定一个指定的时间进行家庭敬拜，例如早上和晚上，这与旧约中的早晚祭祀类似。家庭敬拜应该从新婚之夜就开始，而不仅仅是有了孩子的时候。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成为夫妻时，一个基督徒的家就建立了，那一刻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家庭敬拜也应该在那一刻开始。好吧，对于你们当中的某些人来说，很想知道到底该如何应用，所以让我给你们一些带领家庭敬拜的实用建议。当然最核心的是圣经，所以你应该经常读一段圣经，最好能有系统的读经，比如通读圣经。你应该每天和妻子一起读经，如果有孩子就和家人一起读，这样他们会明白圣经的内容。我们都需要浸泡在话语中，读经之后可以对这段经文做简单的分享，换句话说就是解释经文的意思。可能有些问题你现在不知道答案，也不能更细致深入的解释，但你可以指出经文与你家庭有关的部分，帮助他们理解经文的意思，同时也要寻找经文对你自己和你妻子的应用，也许还要针对你的孩子，帮助他们不只是做一个听到的人，也要做一个行道的人，帮助他们学会将经文实际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中。另外还应该有祷告，例如在家庭敬拜开始时祷告，然后在结束时再祷告一次，这样是合适的。在其中一次祷告中，最好能列出家庭、弟兄姐妹或你认识的人的具体需要，这会增强你的家人的信心，让他们看到上帝回应了他面前举手祷告的家庭。你也应该在家庭敬拜中唱诗篇，从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正如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所看到的，要颂唱上帝的话，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而不仅仅是放在我们的头脑里，这样能对我们产生强大的圣化影响。这也会帮助你、你的妻子和孩子更加熟悉他们在教会中颂唱的诗篇。你们可以学习新的，甚至可以试着一起背诵一些格律诗篇，一起唱诗篇。 这些诗篇可以在去教会的车上或在旅行和其他场合凭着记忆唱出来。另一件对你有帮助的事是讨论你在教会听的讲道。回顾讲道非常有益于你妻子和家人更好地领受听过的道。牧师把话语的好种播撒到你们的心田里，然后是你这位家庭的牧者努力在自己和家人的心里培育这颗种子。你们可以具体讨论讲道在你们个人生活中的应用。另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内容是对你的妻子和孩子进行要理问答。我建议使用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它在实现特定的目的方面尤其有用。要理问答是一种久经考验的方法，它可以帮助你和你的妻子孩子掌握圣经的教义，学习属灵的分辨力。它使你能够清楚地界定真理，并将其与虚假的道理区分开来。它能保护你的家人不被错谬的教义所愚弄。想想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结尾，那里区分了吃干粮的人和只能吃奶的人，因为吃干粮的人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善恶。现在作为一个有智慧的牧人，你需要根据自己家庭的需要，甚至根据家庭发展的不同阶段，调整家庭敬拜的方式。小孩子和他们长大之后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需要运用智慧来调整。我给你一些建议，可能会有所帮助，但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丈夫持续不断的榜样和言谈就是对妻子的培养。无论主动或被动，无论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还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丈夫都在培养自己的妻子。这样的课程是全天的，不只是在家庭崇拜的时候。如果你回到《申命记》第六章七节的那段经文，不仅说殷勤教训，还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就是一生的牧养和门徒训练，你的行动往往会比你的言语更有说服力。另外，对于一个基督徒家庭来说，基督教教育是必须的。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八节中警告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你可以再对照《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到五节的话，这超出了我们在这里所能涉及的范畴。但基督教教育对于按照圣经带领和牧养家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作为结论，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想，牧师，你不认识我的妻子，你说的都很好，但你不了解我的妻子。确实如此，我不认识你的妻子，但我却认识另一个妻子，也就是基督的心腹，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你在旧约中看到了旧约教会的所有弱点、任性、失败和脆弱。如果看新约，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这根本不是一个完美妻子的例子，有时甚至悖逆顽梗，充满罪恶。然而教会却嫁给了最完美的丈夫，一个热心追求并带领妻子的丈夫。所以我可能不认识你的妻子，但主耶稣基督认识，他也认识他的妻子教会。因此有一个伟大的榜样摆在你面前。我不知道你自己的挣扎，但是当我们重新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当我们被带到上帝话语的光照之下，看到自己的罪时，我们就应该谦卑悔改。这应该让我们再次投靠主耶稣基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得到他对心腹之爱的安慰，这本身就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在恩典中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在怜悯中爱自己的妻子。这一切都与基督的荣耀和福音临到我们的家庭有关。在接下来的两讲中，我们将探讨圣经如何教导敬虔妻子的角色和责任。我们希望本次课对您有益处，并帮助您理解圣经对基督教婚姻的教导。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继续讨论敬虔对妻子和母亲的重要性。